主日平安。上一周啊，真牧师的讲道，你们觉得好不好啊？啊，好，至少我认为很好哈。我认为他的思路很清楚，讲的很简洁，用的时间很有限，但是内容通俗易懂哈。那我求神让我从不同的讲道者的身上来学习。不过我想我要能有他那样的简单扼要的讲道，大概还得好多年的操练哈。不过我自己中间有收获，我记住了真牧师讲道的一些要点，不知道你们各位每个人所记住的要点是什么哈。我想每个人得到的不一定要一样哈，不一定要一样，因为圣灵借着讲道对每个人的讲话未必完全一样哈。但是我盼望我们每一次听到完都能得着一点两点，我们的生命会提高哈。那我记得做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的，真牧师讲到中间他特别的提到说，什么是圣经里边讲的福，就是按照神的心意选择了合神旨意的事情，那么你就必然蒙福。那我想我们人一个有罪的人怎么才有可能选到神所喜悦的事情，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离开罪恶，我们重生得救，我们里面有了新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帮助我们每次的选择是选择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就会蒙福啊！这是我上周听到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那么我们这个月呢要纪念耶稣基督的降临，因为他不降临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神所要我们选择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月的背诵的经文，也在各位你们手上所拿的单张上，请大家回去把这节经文在这个月里边好好的背好不好。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节经文念一遍，来，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今天还是围绕着21章1-14节的经文来讲。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标题呢也依然是牧养的榜样啊，喂养的榜样，牧者的心肠。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和上一次一样同样围绕着我们大家如何彼此的喂养，或者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肠来在我们彼此之间做好关怀的事情。关怀的事情不是仅仅的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给人做帮忙，帮他做事情，这些必须的很重要，我一会儿会讲到。但是最基本的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在信心里边走在神的恩典里。所以这个经文大家通常觉得是讲给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各个团队负责人的，其实这个应该讲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人人皆祭司。那么我们上次呢讲了第一部分陪伴和同行，今天我们会讲后面的三个部分。我们先很快的把我们上一周讲到的陪伴和同行这一部分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复习。那么我们上次在讲到这一前1-4节经文和第14节经文这5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是盼望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因为他有那个爱，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恒久忍耐，所以耶稣基督才会主动的去显现出来，去一而再而三的来陪伴门徒。那提醒我们大家在做关怀事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忍耐的一个爱的心。那么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门徒的爱，他的表达不是仅仅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彼此的关怀不能只在教会里边，也应该在各个的场合，包括在你的公司里面，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边，甚至在大街上 你不认识的人啊，这个是神的要求。那另外呢，我们要主动啊，我们若没有从主来的爱，我们的可能会很被动，但是要主动，而且我们的爱按照耶稣基督的做法，不要去挑选人，应该是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在他的身边。那这个是我们第一部分所学到的一些从耶稣基督看到的榜样。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二部分，在五到八节这部分，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怎么样在啊关心人的中间，爱人的中间，怎么样去问礼训和怎么样给人与指导。那在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刚才都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的重点呢是在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么在第四节的一开始，在它的前半句有一句话叫做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描述。那么后半句说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那么为什么门徒不知道是耶稣呢？啊，解经学家在这方面见仁见智。那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天还没有完全亮嘛，那门徒看不清楚嘛，这是最简单的。好，从字面上很简单就可以这样解释啊。但是啊，如果要解释的复杂一点，如果你要应用的广泛一点，如果你要把很深的这个神学带进去，你也可以解释的比较复杂啊。比如说就像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呢，耶稣跟着他们走，他们就没认出来。所以他们讲说，哦，这个地方也是类似的情况，因为他们心里头还没有那么清楚。那么为什么没有那么清楚呢？他们认为说复活的耶稣已经和他们原来所熟悉的耶稣已经有所不一样。因为按照圣经来讲，复活的耶稣，特别是等到耶稣升天以后，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要借着信心。因为耶稣并不是在一个肉体站在我的面前，那么凭着信心来接受，就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想象的固定的形象来接受。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人们在这方面的一些推断。在这应用的方面，有人讲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啊，天还没有亮，虽然快亮了。他说这个其实提醒我们，当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便我们都没有认出神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神其实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说我们可以没有看见神，但是并不等于神不在我们的身边。正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的，我们所承受的试探一定是神所允许的，是我们可以承受掉的。当然我们在困难中间，我们会觉得真的有时候真的熬不过去。那么关于这一点运用在我们平时的彼此关心中间，作为在困境中的本人，他应该想到耶稣基督，他虽然没有看见，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来帮助他的人，我们讲这个话大概要小心点。我们大概不能想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呢，你看不见耶稣在你旁边站着啊。啊，我想大概我们这样的讲话，我们就没有像耶稣一样站在旁边。耶稣不是这样子的。那也有人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应用，说只要我们有信心继续祷告，那个属灵的天亮终究会来临啊。他这样解释是不是也可以啊？那也有人在这个地方来祷告说，那些人在劳苦中间耶稣来到身边，表明耶稣与我们同在，并不是仅仅在我们独自读经祷告的时候，而是在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家里做家务，包括我们在公司上班，包括我们在商店去买东西的时候，神也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未必能看见啊。这也是很好的应用，对不对？那特别是我们大家都提到说，在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个圣徒劳伦斯，是在厨房里边啊，他是一个打仗受伤的士兵啊，走路一瘸一跛的，什么事也干不好。他刚开始在厨房里头干活的时候，前四年非常的抱怨，非常的气愤。 可是后来圣灵改变他，光照他，他心思意念发生了改变。他知道即便他在厨房里边做洗碗这样的事情，即便他不小心常常因为笨手笨脚会把东西打破，神还是与他同在。所以他就以后就改变了，他干什么时候都可以在那里祷告，都可以在那唱圣诗。然后等到他的晚年，他写了很多他自己在这其中与圣灵同行的感受。所以后来很多人就说啊，他可以这样的做，我们哪一个行业的人不能够做得这样好呢？都可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啊，天将亮了，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短短一句话，我们若从应用的角度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提醒。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彼此的关怀，我们就要提醒，的确有人常常觉得自己在黑暗中间出不来，所以我们要提醒他，神与我们同在。当然我们提醒他的口气、方式、方法，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有那牧者的心肠，而不是指责别人信心不够。那么在这一段里头，我们重点的是要讲耶稣基督怎样去问讯。所以在第五节，耶稣主动的开口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小子这个称呼是福音书里边耶稣对门徒唯一的一次在这里的称呼。这个称呼其实放在当时的处境里边，在希腊文里边是个很轻松的说法，有点像我们大家说嘿伙计，喂朋友，是这样一个意思啊，一点不带有贬低的意思啊，是一个非常熟悉非常轻松的。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曾经把他让死里复活的那位拉撒路啊，他曾经在拉撒路没有复活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朋友睡了哈，耶稣把拉撒路作为他的朋友。那么耶稣更是在约翰福音15章12到15节说，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接着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就没有比这大的。耶稣基督在这里其实是说，朋友你有吃的没有？因为耶稣爱他们，耶稣已经为了这些人舍命了。那么接着圣经讲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各位，我们其实应该鼓励弟兄姐妹们在基督中间彼此成为朋友啊！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每个人见了面的时候都脸顶得很平，像问哎呀，上句背一句圣经，然后你下句再对一句圣经，好像那个打仗背暗号似的哈。不需要，我们其实应该在基督里是朋友啊，这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那换句话来讲，我们要彼此相爱，要愿意为别人舍出啊，为别人舍出。那么你们有吃的没有这个词，在这个希腊词组中间，其实它的原意思包含了一种耶稣其实肯定的一种说法，是说哎，小子们，你们大概还没吃东西吧。耶稣的意思其实是说，哎，朋友，你们大概什么都没找着，你们吃什么呢？其实耶稣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耶稣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耶稣很清楚的知道这些门徒们一晚上辛苦什么都没有。那么这是耶稣所讲的话。所以有很多人在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说，耶稣借着这样一句问话提醒门徒想到耶稣曾经讲过的话。这个在约翰福音15章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耶稣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的本来话意思就是说，小子们，你们一晚上大概什么都没有打着吧，你们可能没有什么吃的吧，来提醒他们讲说，你们离开我其实你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耶稣有这样的提示，所以当耶稣说到你们把网撒到右边的时候，门徒就很顺服的 因为耶稣有这样的关怀的问讯，这样的问讯让他们不但体会到了耶稣基督的关心，也帮助他们打开了他们心里所不大清楚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如果在去看望一些有困难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实在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问候别人，怎么样要问候别人，问候的得体，使别人既能够把荣耀感谢归给神，也能够发现说，哦，原来我的困境其实或多或少与我的信心，与我的状态，或者与我的不够圣洁的行为可能有关，当然未必，常常有时候是完全是外界，不是我们的问题哈。但是就是说这样的教导是要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所以当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话了以后，他们就去按照耶稣所说的就去打鱼，就打了很多鱼。那我们都知道这些门徒啊，至少我们上次提到这七个门徒里边好几个都是打鱼专家啊，我相信他们大概也会想起来，在他们啊最早跟随耶稣基督时候，那耶稣那一船鱼打得很多，他们装满两船鱼，彼得就跪下说，主啊你离开我去哈。我想这个时候其实他们有同样的经历，这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耶稣他会反复的来出现在门徒面前，会一再的提醒门徒他是与他们同在的啊，他是与他们同在的。那么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圣灵给我自己有一段光照啊，我自己看到我这个人其实在关怀事工中间啊，很不会问话啊，也不会指导人。那我觉得最大的要害是缺乏耶稣基督那种牧者的心肠啊，不仅仅是缺乏智慧，主要是从心里头并没有像耶稣基督爱人爱到我愿意为你死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啊，我自己要很注意的啊，很注意的。那不过我也注意到，平时我们在问话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注意在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方式来问。那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很小的例子。我们中美文化之间其实是有差别的啊，是有差别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学校哈，那个时候啊学雷锋啊，要每个礼拜要去向学校汇报自己有没有做好事哈，那没有什么好事做呢，就抢着去好事做哈啊，走到马路上看见一个老人家走路，不管三七二十一哈，首先塞进去把他胳膊先拐起来哈，那拐起来再说，将来回去就报告哈。所以有人开玩笑，一个老人哈过马路，他就拐起来就把他扶过去哈，老人说我刚被别人扶过来哈。所以我们根本不管别人怎么样哈，就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做。可是美国不一样哈，美国即便看到有人可能有困难，美国人会怎么做？美国人会问 May I， 对不对？我可以帮忙帮助你吗？啊，可以帮助你吗？所以这个其实提醒我们，即便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要谨慎哈，啊，不要觉得我们居高临下，觉得你肯定有困难，我就这样做。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自尊心，甚至他那个时候可能按我们讲他的信心还不到，你强迫他做一些事情未必是好事情。那所以我们问讯方面，我们要有那个心，那个心到了，我们才会想说，嗯，我这样问好不好？我们心若不到，我们高高在上，我们就觉得我来帮助你的，我怎么帮助你都合适，我怎么问话都问得合适。可能我们还没帮助人家，话问出去，人家门已经关了，不要你帮忙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啊，这是神给我的这方面的一点体会，我想到的啊。那另外一个呢，我所想到的一点啊，这个在后边这一点我会有更深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帮助人呢啊，不是要把他完全包办在己，我们是要鼓励他自己站起来，我们和他一起往前走啊，一起往前走。即便一个人有困难，可能在紧急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立即的措施，但是在后面一点，或者说在那个最紧急关都过了以后，我们还是要鼓励他自己来站起来啊，去站起来，一起来做，而不是说完全靠外面的帮助啊，不是靠外面帮助。我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教会的关怀基金的运行的方式。我们教会有关怀基金，有些弟兄姐妹如果真的生活 完全困难没办法通过的时候，我们教会会为他提供生活的补助。但是我们大概基本的原则是救急并不救穷，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所以我们教会在做这方面的时候就是要帮助他能够站起来，提供的帮助让他一起站起来往前走啊，往前走。那另外一个呢，我就想到我们大家和耶稣基督其实是有区别的。各位，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看见这个人很困难，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我们真的没法帮他，我们大概不会有耶稣基督的那种清楚的指示，你把网撒到右边就必得着，大概我们没有。这是人和神的区别。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当我们给别人来指导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不要说你这样做你一定这样做，你这样做就必成功。哎，我们大概不行，我们大概不是耶稣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额外的多多提一点。在这方面最后提醒的是，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不但我们自己，当这个人脱离了困境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也要教导那个被帮助的人，当他脱离困境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若不是神指点，把网撒在右边，没有人能够捕到鱼的。所以我们今天遇到困难，我们所有的解脱了困境的事情，其实都是神做的。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到说，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这是现代医学的发展啊，这是啊某人给我出了一个很好的财务计划，这是我们通常想法。但是我们要想到，要把荣耀归给神啊，荣耀归给神。好，那么我们对啊问讯和指导的啊最后一个方面，在这段经文里边，我想提醒大家的注意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要把荣耀归给主啊。所以这段经文里边说，当那些鱼拉出来，那个鱼很多拉不上来的时候，约翰很清楚的说，是主，因为没有主，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指示。啊，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说把荣耀归给了神。我们大家在困难中间，特别我们在帮助一些在困难中间行走的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帮助他认识到主会与我们同在，同时要把主的恩典要常常的讲出来，要彰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个月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来分享，来分享你神在你身上做了哪些事情啊，神在你做了哪些事情啊。我在这里顺便的提一下哈，我们教会在过去的一年中间，我们其实鼓励大家写个人的见证，然后我们把它加在这个单张里头。那我们今年从12月底啊，我们已经在筹备，我们要同时我们要出，我们要恢复出我们教会的期刊啊，我们已经有同工在负责，同工团队已经建立。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常常的可以把神在我们上的恩典写出来分享给大家哈。啊，我想我过去只写过一篇哈，我盼望我也能够多写，但是我觉得不能只是个别人写，我盼望每个人都写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常常给别人讲，是主啊，我们所先得到的一切是主，是耶稣给我们的啊，这点是非常重要啊。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是主呢？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平时要多读经、多祷告，在团体中间彼此分享。我们分享的越多，我们越会敏感的发现，原来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坐在我们身上。好，那么彼得呢，这个人一如既往的性子很急了，一听说是主就披上一件衣服，或者说把原来披的衣服呢扎在腰上啊，这些细节都不大重要，就跳到水里，就游到岸边啊，游到岸边。那200肘呢其实也没有多远，大概就是100多米的样子，按照今天来讲。那么在这一段里头，我们需要的是 讲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的彼此相爱就是要帮助人能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帮助人度过困难，绝不是仅仅为了叫人有吃有喝有工作疾病得治疗，是要叫人能够看见主。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生。基督徒做所有的社会关怀事工的最后落点是为了让人归主，这是基督徒做关怀事工做慈善事业和其他非基督徒做慈善事业的根本区别。我们教会明年还会继续的在社区关怀上面下大功夫，我们会鼓励我们大家参与更多的社区的侍奉，但是我们大家记住了，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服侍是坐在人身上，其实是坐在主身上。我们关心别人的困难，目的最后是要带人信主。你说啊，这会不会太功利了？这是我们的使命。当然你在做到每一个例子的时候，你并不能先判断说，哎，这个人能不能信主，信主我才做，不信主我不做，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但是基督教所有关怀的事工是为了最后叫人认识是主啊，是主。这个是我们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这一点啊，提醒我们这一点。好，我们下来看第9到11节啊，9到11节。在第9节里面，这些门徒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如果前面的故事表明离开耶稣我们一事无成，顺靠耶稣就恩典满满，那么第9节就更可以解释为神的恩典在人之前，神的恩典不在人的努力的结果。这些基督徒这些门徒，他们一晚上什么都没打着，他们还没有上岸，神已经预备好了烤好的饼烤好的鱼。所以这就使我们大家应该再次想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基督徒不应该为吃什么穿什么工作去担心。大家说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怎么呢？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这就是神的目的，神就是要叫我们学会不为这些事情忧虑，因为忧虑一点不能改变事情。神就是要叫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要的东西父都知道，我们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所以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晚上什么都没有得着，但是有吃有喝，神给他已经预备好了。那么是不是说基督徒从此就什么都不要干了呢？并不是的。第10节耶稣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神并不忽视人的努力做的工作，特别是神很看重我们顺服他的旨意，在他的旨意中间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所得到的成果神是要大大奖赏的。耶稣说，你们往右边打撒网，他们就让撒网。耶稣说，你们把刚才打的鱼拿来。耶稣要叫他们看见在主里面的辛劳绝对不是徒劳的。所以各位做关怀事工的弟兄姐妹，各位团契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做关怀事工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常常好像看不见任何果效的事情，没有机会站在讲台这里讲话，都在底下默默的做，做了多少大概只有神知道。而且你做到那些人身上，那些人事后未必还都能记得住，但是神都记住。你在基督里边，在主里边做的事情神都会记住，神非常的纪念我们因着信心做的功，因着爱心受的苦，因着盼望所存的忍耐。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3节里边， 耶稣基督看重我们人的自己的努力，和要我们记住神的恩典在先，这二者一点都不矛盾。然后耶稣说，你们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这使我想到我们的主导文的祷告中间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或者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你天天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要我们努力工作，耶稣基督要我们享受我们每一次工作新的成果。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的关怀施工，被人感谢，但是我们要继续做，我们要有刚才打到的鱼，而不是说我去年已经打到有鱼了，存到库里头拿出来慢慢吃。耶稣说我们要不断的去做努力。所以我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盼望大家多多的写见证，我们盼望每周这里边都能有见证，然后我们大家就可以去看到每周都有刚才打来的鱼，每周都有。神会看重我们在他的里边所做的工。如果大家去看解经书，可以会发现很多解经书对这153条的这个153非常重视，会有很多的解释，我今天不在这里去解释了。我觉得这个做各种解释都可以哈，这153有人各种算法哈，各种算法，这153到底代表什么没有问题哈，这个是应用的问题，怎么样都可以啊。但是我们只是说，至少从字面上看，这153条鱼很大。为什么很大？为什么他要去数？因为这些人大概没见过这么大的鱼哈，这鱼太大了哈，这么大的鱼真的值得去数一数哈，所以他们就去数了数，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而且这个鱼呢，大很多的网又没有破，所以有人解释说网没有破说明神的恩典更大哈。这个应用解释有很多哈，应用解释很多，但是这个不是我所要强调的，我只是强调的是大家要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做的神迹，同时也记住我们在主里边的劳苦，神是不会忘记的啊！即便人不纪念，人不纪念。好，我们今天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邀请和供给。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然后耶稣就把饼和鱼给了这些门徒啊，给了这些门徒。这好像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我看中间还是蛮有意义的。第一个，耶稣把他们请来一起吃早饭，就再一次的向门徒确定了死里复活的耶稣的灵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不是一个幻影。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多次，我们不再讲啊，我们只在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将来有一天，这个肉体不算什么，一定会过去，神会给我们一个超越时空物质的灵体。这个灵体并不是个幻影，只是我们大家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它啊。所以耶稣来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早餐啊。那么耶稣请他们来吃早餐的这个吃这个字儿，在当时的希腊文中间有一个很深的含义，那个含义在当时的人用叫是代表交往和接纳。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弟兄曾经讲过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很好，好到一个就像过去在一个村庄里的人彼此相识一样，随时可以去敲他家门，到他家去吃饭，就这个意思，这个词就这个意思，叫你们来吃，其实就是有深度的交往和接纳。各位，如果你不喜欢的人，你大概不喜欢请他到你家吃饭，大概他请你吃饭你也不想去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深刻的交往的意思。那么同时也教导我们讲，耶稣虽然盼望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耶稣一点也不贬低我们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为了基督来保持健康是需要的，有疾病去治疗也是需要的啊。但是这个肉体最终会过去的，请大家记住，这个肉体最终会过去的， 保证我们身体健康是需要的，但不是人生的最后的目的。长寿不是我们的目的，青春永驻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和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第三个，就是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讲，我们不但有牧者的心肠，我们要有实实际际的行动。你得给人有饭吃，你得给人有鱼，给人有饼，这个就是雅各书讲的。你不能看见那些有困难的人，你说好吧，我为你祷告，你走吧。你要帮助他解决赤身露体没吃没喝的问题。圣经讲，不怜悯人的，在神的审判中间，他也不受怜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把这些事情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里头一再的讲，我们要今年开始服务无家可归的啊，我们就是把他们讲的更好听一点，是街友啊，街上的朋友。这个礼拜四开始，我盼望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未来的四个月里边，看看神怎么带领你。我们不能要求大家每次都来，你也不可能每次都来，你也不会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盼望在座的各位每人至少有一次来参与。你说我什么都做不了，吃完晚饭以后坐在他们旁边听听他们讲话，那你说我连英文都不会，那我没办法哈，我英文也不好哈。但你可以来这来做点其他的事情，你要做事情总是有事做。而且我很高兴这两天我们很多团契已经动员起来了哈，以团契来做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服侍无家可归者，就是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啊，服耶稣耶稣。那么十二节的后半句说，门徒中间没有人一个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这是主。这是一个有点怪怪的描述啊，有点怪怪的描述。这里的问题是他不敢问，并不是他们没有认出来。什么原因？还是我们前面讲的，解经家认为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这些人和他的关系，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要通过信心，而不是通过我们能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再把它扩大一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要单纯的信，而不是说因为耶稣给了我工作，因为耶稣把我的病治好了，因为耶稣把我的家庭矛盾解决了，我才信他。所有这些都还是在眼前物质的层面，我们要越过这个层面，在信心中间去认识耶稣。好，如果大家要去把我这两次的讲道好好的想一想，你们会发现我这次把每一个句子都做了很多很多的解释。这就是我要提醒我们大家的，在解经中间作为应用，你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应用都没有问题，圣灵的感动你真的可以有很多的应用，但是你的应用你不能强迫别人有同样的应用，你更不能把应用的东西变成教义的东西，从一个句子中间的一个例子就推广出一个新的教义来，这个不是解经的正道。我这次给每个人就是讲了很多很多很多例子，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到应用是个非常广泛的事情，但是基本的信仰是不能变的。那么同样，当我们在讲到关怀事工的时候，要害是牧者的心肠，我们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心肠，让我们大家可以彼此相爱。至于说耶稣的榜样，我们其实不能所有的都做到，但是能做到多少是多少。我们也不能在具体的关怀事工中间要求每一位弟兄的做法姐妹做法是一样的，那是不对的，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讲说关怀事工与我没有关系，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我不会关怀别人，不可能的。只要你有心肠，你可以找着榜样，这个榜样来自耶稣，也来自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圣经讲说我们周围有彩云般的见证人，你怎么样得到过别人的帮助，你也可以去效法他的心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这一次和大家强调的，在帮助人中间，我们要愿意陪伴他，要愿意同行，而且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是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很辛苦，求神加我们力量。我们要学会恰当的问讯，我们要给别人指导，不是指导问你好不好啊，而是说哪些方式你可以去做。那么不但要给他指导，我们要真的给他东西，我们要给他提出预备，我们要鼓励他，我们要给他东西，我们要给让他要明白神的恩典是够用的。这些盼望我们大家在以后的关怀施工中间可以来慢慢的分享，彼此的分享，人和人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关怀别人。关心人其实是我们大使命中间的一部分，耶稣基督要叫我们去，要叫我们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不进入社区，我们不进入有困难的人，我们是不能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一点我们大家从耶稣基督的一生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到处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我们一定要讲认罪悔改的信息。但是同时耶稣基督医病赶鬼，我们各位也要为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来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千万记住，我们是一群被神差派出去传福音见证神的人，我们不是一群坐在这里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我们好，至于别人的困难好像与我们没关。教会不应该在这堵墙里，教会不应该只在团契里，教会不应该只在基督徒中间，教会要到社区中间去，要到不信的人里面去，把不信的人带到耶稣跟前，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今天要有圣餐，这是我们今年国语堂的定规的最后的一次圣餐。盼望我们大家在今天领圣餐的时候，可以记住我们这个月要背的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在过去的两次的讲道中间，我们来学习，我们愿意以你为榜样。主，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没有你那样的大能，我们没有你那样的预见，我们也不知道每一个人的未来，但是我们就着眼在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的现在。我们不论是在教会里的教会外，不论是在团契里还是在公司里，不论是在我们熟悉的家人面前还是在大马路不认识的人面前，主，求你让我们显出你的爱来，让人知道若不是你，人没有办法脱离罪恶，没有办法脱离死亡。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要领圣餐的时候，愿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提醒我们你破碎的身体，你流的血是为了爱我们，让我们得着恩典，得着永生，得着这个彼此相爱的团体。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
我们以往在每次圣餐的时候，我们会提醒说，还没有决志信主、没有受洗的朋友们，你们暂时不要拿圣餐，避免你们得罪了神。那我们今天会有新的受洗班，我们年底会有人受洗后归入主，但是我今天在这里来斗胆的邀请你，虽然还没有受洗，但是你若是已经决志信主，你在神面前祷告， 你发自内心的相信他，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而死，我不会拦阻你今天来和我们一起来领圣餐。但是你如果心里还犹犹糊糊的，你还不敢说这个月饼你要去受洗，你还不敢说这个见证，那你还是谨慎，请你再等候等候，让圣灵来改变。主耶稣基督在他被卖的那天晚上，他拿出饼来把它拨开了，他告诉门徒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得。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拿到饼的时候，我们一个方面请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神在你的家里边的恩典来献上感谢，同时也请你面对这块饼，想想在过去的一年里边有没有你听到神的呼召，他要叫你来服务别人，他要叫你在教会里边做事工，他要叫你为他来摆上，可是你拒绝了他。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请你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否则虽然你已经是个基督徒，我不建议你今天领圣餐。我再说一遍，请你拿着饼的时候默默的祷告，为神过去一年的恩典来赞美他，同时也反省在这一年里头有没有圣灵感动了你，要你为主摆上，哪怕是坐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面，但是你拒绝了他。你若现在认罪悔改，你就可以继续拿圣餐。你如果到他的心里还认为你自己有道理，你还是对神的呼召对神的提醒没有把握，我建议你暂时今天不要拿圣餐。因为圣经里边讲，我们若是吃喝不知道神的恩典，我们就在吃喝自己的罪，那是得罪神。弟兄来为这饼来献上感谢，带领我们大家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求得神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悔改。
阿爸父，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拆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破碎自己的身体，让我们能够进到主里面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赞美主，主啊，也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让我们在今生今世能够享受从神来的福分。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求主以继续的掌管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走成圣的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蒙你的悦纳。你吩咐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真实顺服在你的旨意下面，能够去按照你的心意去行去想。谢谢恩主，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祷告，阿门。
们一起来感恩的心，也求神带领我们一起来走成圣的路，我们来领受主的身体。大家拿到杯的时候，请继续在你座位上默默的祷告。虽然我们软弱，神的恩典可以使我们刚强。因为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立的新约。即便我们软弱，我们背叛神，但是神不会背叛他自己，神的约是不会破的。这是莫大的恩典。在走成圣的路上，我们有可能滑倒，我们有可能懒惰，但是神的恩典在，圣灵会扶持我们站起来，我们得救，我们进天国，我们彼此成为一家人，都是神的恩典。虽然我们应当努力，但不是靠着我们努力能达到这一点的。所以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来再次来谢谢神，何等浩大的恩典，何等坚不可摧的约，愿我们都在这约中蒙福。邀请世文弟兄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愿我们在神这宝贵的宝血中间，我们大家真的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大家真的可以成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见证。
天父耶稣，真是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周日的早晨，主啊，愿你的血真是融入在我们的血液中。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有这样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愿你真是你的圣灵每天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每天能够牢记你交给我们的使命，把你的福音，把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里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宝血真是再一次来洗净我们。谢谢你，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一起愿意因着主的宝血，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也过喜乐的生活，我们一起来领受。
让我们再一次的感谢神。